各位莲友，大家好，晚安。请翻开第十品《回向品》第158页，从23首偈颂开始看起。158页，23首偈颂开始看起。上一次我们从第二首开始介绍，介绍呢？有回向，吉殿菩萨他写《入菩萨行论》，他回向是先给回向给一切的众生，再回向给自己。在回向众生里面呢，他又分世间的众生和出世间的圣人。在世间的众生里面，最苦的是回向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愿他们的业力能消除。也蒙佛菩萨的加持，三恶道的痛苦而能圆满。从第18首开始介绍回向人天三善道。三善道在我们短暂的眼光来说，当然人间也不错，天上更快乐。阿修罗有神通，想要跟人家打战的时候呢，打仗的时候呢，自己有各种能力。但是从出轮回，以从成佛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人间还是很苦的。前一阵子一个战争弄得全球很辛苦，现在弄得一个 SARS 也是很危险的。今天老菩萨跟我说：“法师啊，你还要去讲经哦？”那我说：“当然讲喽。”他说：“SARS 不是很危险吗？”待会我会讲到哈，讲到相关偈颂我会介绍。他说：“那你讲完经就不要回来啦。”我说：“为什么？那你要被隔离呀。”我说有这么严重吗？那当然了哈。讲到这里，我就先公开回答，这个 SARS，我觉得事实上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我们的很抱歉啊，我是位出家师父，但是我要呼吁，也要提醒，台湾的传播媒体真的是很糟糕，弄得人心惶惶，这草木皆兵。今天也有一两位长庚的莲友跟我打电话，他说呢，因为他做的部门呢，跟病人接触非常多。长庚这个他们的措施也越来越紧张了，因为台湾的台北市两家医院都已经被关了，甚至我有国外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请问法师你在台北讲经还好吧？我说还没有像战争那么可怕吧。当然，很多宗教都讲身心灵身的部分的确我们要有乐观思考。你想想看，因为一个 SARS 让我们全台湾的人各公司行号，会懂得要消毒，餐厅要彻底的打扫，这不是很好吗？假如没有 SARS，或许我们就不会想去消毒啊。大家也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些某一类的餐厅的确是不太卫生的，这眼不见为净。但是呢，我会觉得身当然我们要注意，所以你听经的话，你戴口罩，我不介意，因为这是一种尊重。但是你要想想看，真的戴了口罩就不会得病吗？未必，因为细菌不一定会从这个一个口罩的过滤就可以的。各种传染病的所谓的有传染病的媒介，我觉得自己养成呢，抵抗力要强。像我坐火车或者坐很多交通工具，我都会尽量喝水，然后呢心中念佛，我觉得这很重要，意志力很重要。所以身你要注意卫生，所以说嘛，每个地方人家要跟我量体温，我都会说辛苦你了。也很好啊，测一测我今天体温有没有高。今天我的体温跟温度外面一样高，36度，真的是热死了。可是问题是，身我们要注意卫生，心我觉得要很坚强。你的心要力量比别人大。你看哦，很多从古至今啊，得了癌症的人，他都可以战胜病魔，什么心的力量。当然会得病也是诸法从一切因缘生呢。所以，另外一个、第三个要有宗教信仰。我们讲心灵层面，当然不管是佛教或其他宗教，它都有宗教信仰。所以我公开给大家建议，回去每天自己念大悲神咒，念7遍，念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自己写喝大悲水。大悲观音菩萨的咒力广大无边，我们也流通这篇大悲咒，大家就自己回去念，每天最少念7遍。你若不想因 SARS 而死的话， 真的，这很重要。我每天我自己念大悲咒水，一个念大悲咒，第一个咒力不可思议，第二个我们身体必须是物质而合成的，所以大悲观音菩萨在地水火风里面，它是用水这个因缘来广度众生，所以大悲咒也可以连癌症治不好的病呢都能治啊。所以你自己喝大悲水，然后把大悲水也倒在你的水壶里，也倒在家人的里面，好，然后呢希望大家都能喝大悲水，仰仗大悲观音菩萨的加持力，解除你心中的恐怖不安，解除你心中身上的病的细菌。因为人呢、70%是水分，所以像我自己到处讲经弘法，对的，但是我一直会保持喝水喝果汁，然后足够的休息。你念佛的时候，你就观想你所做的这个交通工具全部呢都在放光，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开始发心啊，念大悲咒最少念7遍，能够念21遍是更好。所以在台湾也很多很多道场也因为 SARS 的风暴，共修会、诵经会、念佛会都暂停。当然从世俗地上我同意，可是从圣义地上啊，我会觉得表示这些人道心的愿力还不够强。病痛那么多，你更应该集合大家一起念大悲咒。所以有很多道场就发心念1080遍的大悲咒水，把水送到那个病人的地方或被隔离的病患。你知道被隔离的人有时候不是病死的，是无助死的，被人家亲人排斥，被人家不关心隔离，就好像呢自己不小心哈啾，好像就自己就是一个传染的媒介，然后每个人看到你都像鬼一样怕你。其实那种人心的疏离感啊，是让人家啊生命没有价值的最大的杀伤力啊，对不对？好，记不记得台湾以前有一个鹅妈妈，对不对？我小时候也念她英文，她是外国人。鹅妈妈她得了白血球，但是她有乐观的思考啊，充满了生命力啊。医生判她已经死亡，但是她还可以多活7年呢。那7年从哪里来？她发大悲愿心去关怀众生，她用英文去关怀孩子，他用西方的文化来关怀中国的人。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不要传播媒体啊人云亦云啊。当然你能够避免各种所谓病毒传染的部分呢，尽量避免，保持卫生习惯，多喝水，增强自己的免疫力，还要多运动。人啊要运动，我中国人是不太喜欢运动的，我小时候也不喜欢运动啊，我觉得啊那很麻烦。可是呢我觉得你运动的越好，身心健康状况越好的话，你打坐的时候你更容易入禅定。因为禅定就是要怎么样让你的身心都进入三摩地的状态。也因为打坐，所以我开始对中医我自己也会针灸，我就觉得这身心的变化是很微妙的。所以我总而言之希望大家能够佛教徒同发大悲心，每天也劝别人念大悲咒水，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那你真的觉得你发烧了或是该因应治疗的时候，跟你讲关起家来念了一天的大悲神咒，你觉得也会好的。所以心的力量很大，这个很重要、哦、好，请看23页。23页里面即从第18首寄送到开始讲回向人天散去三恶道的痛苦。第一个痛苦最大的就是病痛，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上次我们讲到22首，今天看23首寄送。愿诸营商贾处处皆安乐，所求一切利，无劳悉成办。营商贾就是指这出外做生意的商人，他说发愿希望那个奔波劳苦遍走十方而且搬财运有的这些商人走到哪里都能够吉祥平安的，而且也无论希望他们出外盈利求些什么的利益，都能够呢不要很辛苦，而且所求如愿吉祥圆满。这个在我们现在可能不觉得很辛苦，现在呢大概商人最怕的是坐飞机或坠机或者发生意外。可是在古代啊，古代做商人一出去啊，常常呢下一次会不会回来是不知道的。所以古代的商人呢无常的感比我们深，因为他可能要 不管是搭交通工具，或是坐火车，或坐车子，或是乃至骑骆驼，或是经过大海，啊，像有一部片叫《空海大师传》，啊，后面也有录影带，可以借去看。他到中国来藏朝求法的时候是要经过三个月，而且从日本到中国的大陆要经过三个月这样子传奇，十个船里面有六艘船大部分都是沉没的，因为遇到狂风暴雨或是龙卷风种种的。但是呢，在那部片里面呢，他就发现说，当他自己在紧急苦难的时候呢，他是念大悲观世音菩萨，所以整部船呢也保存了下来，也没有发生意外。最后他也满他的愿到中国去求无上的佛法。他是日本净土宗，日本真言宗，也就是东密的第一代祖师空海大师。那现在在日本奈良旁边有一个叫做高野山 Koyasan， 也就是呢他的这个密宗道场。如果因缘去日本的话，可以建议你去奈良，有很多很多很好的地方。所以在古人来讲，他要出去经商或搭各种交通工具，其实是危机非常多的。吉天菩萨在这里发愿，对不对？希望一切的众生啊，出外的商人都能够平安吉祥。再看24啊，愿诸航行者承办一所愿，安抵河海岸，亲友共欢聚啊。这里就是讲搭船，愿那些在大小江河里航行的一切旅客能够满除一切的恐怖不安，承满一所愿，能够圆满他们心中的愿望，平安的抵达各个河边的海岸。平安的抵达，你才能够跟你的亲朋好友共聚一堂。接下来25首，愿迷荒郊者幸遇诸商旅，无有盗虎踞，无倦顺利行。希望愿迷就是指迷失，荒郊者就是愿那些迷失在荒郊野外的这个路人能够很幸运的遇到一些旅行的商客，同时也没有盗虎踞，也没有盗匪虎狼等等危害的恐惧。愿旅途上一切顺利，毫不疲倦。这些文字很精简，也很简单，那我讲快一点，请看下面26。愿天慈守护，无诸险难处，老弱无护者，愚痴癫狂徒。愿天，这里指愿仁慈的天神以及护法，愿慈悲的天神能够守护在危险没有路上的荒郊野地上。老弱是指老弱妇孺，无护是没有人保护者，比方说像流浪汉就是无护者。保护那些很愚痴的人啊，而且还有癫狂的可怜的人。在这里天，在印度的这个概念里面，天的定义很广，凡是大梵天王或是呢印度的神都包含在天啊。在这里插播一下，我待会要报告，在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更好有印度文明展，佛教起源于印度啊，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看。那在这里面你看到，在印度里面呢，凡是这个梵天神啊，他都认为可以守护人民的。这个天的思想传到西藏以后变成伟大的护法，但是在印度婆罗门教里面，他看佛教啊，佛陀是他们大梵天王第九个天而转世的，所以他们认为佛教佛是隶属于在他大梵天王的整个体系之下的一个很了不起的圣人，这是他们这么说哈。可是印度的婆罗门神，像西巴神或是婆斯奴神呢，他们还是一个有我创造了梵天，我创造了宇宙，所以这是有我。但是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是它跟印度不一样的是，佛教讲无我，事实上没有人创造释迦牟尼佛，是自己创造自己，你自己的因缘果报呢，创造了自己的生命跟业力。所以在佛经里面是不承认呢佛属于大梵天王。但是你再看 佛讲很多经的时候，常常会有梵、摩、天王、沙门、婆罗门等，对不对？也来与会闻法。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外道徒他也是度，但是佛会跟他讲说，外道的知见并不究竟，纵使你当大梵天王啊，你还是有个我不能轮回的。但是一般人体会不到这么深，可是大梵天王他知道，他自己呢，大梵天在大梵天的眼光里面有一点像基督教的上帝。上帝他在他的福德因缘很高，在33000天里面是很高的天，由他而往眼睛往下看的话，的确所有一切的六道众生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会误以为我是可以创造这个世界跟宇宙的。甚至他看到人间有苦难的时候，他可以用他的神通力去帮助一些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他能够有奇迹，那是合乎科学的。因为耶稣本身他也是很了不起的这个我们讲说大梵天王里面的这个天主，的确他是有神通力，有广大的悲心跟愿力。但是在印度的婆罗门神或是上帝本身啊，上帝本人我不知道，我看到的婆罗门神经典里面写啊，他写说纵使他看到整个世界是我创造的，但是他还是有苦恼。为什么？他知道有一天我坐在这个位置啊，会想下降的。所以也就是佛经写的，天人有五衰相现。第一个，衣服发臭了；第二个，流臭汗了。那天人呢都很有福报，都会放光，光开始变暗了。那天人的身上都有花，花开始枯萎了，他就知道糟糕，我快要堕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其实大梵天王跟天神都是去找释迦牟尼佛，佛陀你赶快救我吧，告诉我过去的因缘果报，我现在怎么样，不要继续轮回。当然佛会观他的机缘，有时候为他说四圣谛，有时候为他说六波罗蜜，有时候为他说十二因缘。有些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大梵天佛也会为他说，你发愿求生到其他佛的国土里面，你就不会轮回啊。比如说劝他去东方或是西方或南方或北方无量的佛国土。那在为天王里面介绍最多的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好，那佛当时也可以用神通力，把譬如说他讲极乐世界，他可以把极乐世界现在面前，所以大梵天王他们看到会非常欢喜，就立刻发愿，应当发愿，愿生净土啊！等到他业力一尽，他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他就投胎到极乐世界莲花化身了。所以在般若经里面说，天上的人比人间好修般若波罗蜜行。第二，天上的人比人间好修六度万恒。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神通，他有宿命通，他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好，请翻一下第27首，我本来要讲的27首最后一句，时时亦宿命。对，27首讲时时亦宿命。大梵天王的人为什么他们能够相信佛讲的呢？因为他可以看到自己过去、现在、未来的神通，等他有这种神通力看到自己，所以佛为他说法的时候他可以相信啊，甚至他已经知道，可能说当他五衰相现的时候呢，在阿含经里面也写，在这个大梵天王的经典里面也写说，他甚至知道说7天以后我就要投胎转世了，因为他自己有神通力。但是7天以后他怎么改变自己的业力他不知道，所以他才会去请教释迦牟尼佛陀啊。所以天呢，是假如他具有正知正见，又发愿愿意护持佛法、学佛、受菩萨戒的话，在天上的话还是会闻到佛法。但是天上比人间更快乐，寿命更长，所以人间我们常说富贵学道难啊，天上也很多呢，这帅哥美女也都是不学佛法的。因为佛跟他讲苦集灭道四圣地，他会说佛陀根本不苦啊，你看我跟他长得这么庄严，飘起来他又去玩了。那佛就会说众生难度，所以在天上要闻到佛法的话呢，也是要有善根的。好，那中国人对于天的想法都是敬畏天地，从儒家、从道家中，尤其是在道家里面认为呢，我们修行最后的目的要羽化成仙，就是当你人间生命结束的时候呢，你最后呢能够升到天上，当永远长生不老的天。可是这个以佛法来讲也不是究竟解脱的，因为他还在轮回里面。 最后我要补充的，因为天可能是任何一个宗教，婆罗门教、佛教、道教，还有西藏的这个本波的宗教，一切都会敬畏的。但是在这个天里面呢，只有真正的大菩萨，像观世音菩萨在普门品讲，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样子他才会呢学习佛法。换句话说，很多菩萨在天上他会现天王身，他不一定现菩萨身，他会现天王身。天王身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眷属，所以呢他们会听这个头头跟首领的话，那头头首领叫他们全部学佛的话，也是很容易摄受他。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以前学佛的时候问过我师父，我说你看一贯道观世音也拜，道教也拜，佛教也拜，在一贯道跟道教里面常常讲灵媒啊，嫁鸡扶鸾啊，我是南海普陀观世音来的，那请问佛菩萨又可能千百亿化身，我们怎么去分辨它是真跟假的呢？我很感谢我师父的回答，他说大部分是假的多，但是假如他是真正观世音菩萨现灵媒的身来度你的话，也可能。请你去看《西方确旨》这本书，有一个叫觉明妙行菩萨，觉明妙行菩萨，觉悟的觉，明白的明，妙微妙的妙，修行的行，觉明妙觉，觉明觉明妙行菩萨，在《西方确旨》这本书，这是多年前印的，若没有的话可以在基金会里面书架上借。西方确旨，确明确的确，西方是极乐世界的西方，确明确的确，指是指手指的指。在西方确旨里面，觉明妙行菩萨就曾经说，他怎么度众生呢？他在中国大概唐朝的时候，唐朝跟元朝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贫穷的人，贫穷到非常非常的苦啊。后来呢他就发愿，他听到了净土法门，勇猛精进的念佛一辈子，因为他太苦了，他就相信说我没有福报，我要想要出轮回，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勇猛精进的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结果的的确确，因为他出离行非常强，那一世他勇猛精进，结果的确莲花化身的。可是在莲花化身往生以后呢，他后来有神通力，看到他在中国多生多劫的这个好朋友跟六亲眷属啊，大概在唐朝还是元朝的时候他往生了。那他的朋友就一直都轮回啦，有些是他学武功的，有些是学那个疑难杂症的，有些是学那个挂羊头卖狗肉的，狗皮膏药的那个朋友，一直轮回，一直到了清朝。清朝他们呢就变成呢是一个嫁鸡扶鸾的社团。可是这时候觉明妙行菩萨，他的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帮他受记的，叫做觉明妙行菩萨。他的的确确是用神通力啊来到这个世界。在清朝的时候嫁鸡扶鸾，他刚开始呢也是说自己善神，后来就满他的朋友一个一个愿，然后就告诉他我跟你过去是的缘，哇，大家非常非常的相信，然后呢就每天昼夜拜他。到最后啊，他就跟他说，你做善事啊是不能了生死的，要学佛，在所有无量的法门里要当生，你们要出轮回，净土法门最为殊胜，那你就开始念阿弥陀佛吧。哎，念观世音菩萨，结果他们念一念观世音菩萨，共修以后就很多感应。最后有一天呢，他就亲自灵坛而现身了，就跟他说：“我从此以后就不再来了。”啊，他才讲出他的故事，说：“事实上，我现在灵坛，我是西方极乐世界承愿再来的大菩萨，因为我过去发愿要度你们。那事实上，我们一群人过去是在唐朝的时候，我们就一直轮回啊。”那我在唐朝的时候往生极乐世界，你们呢还这样子卜卜修，一直轮回到现在清朝。他就讲菩萨绝对不会用灵媒跟扶鸾的方式来度众生，他这边就有讲。那今天我是因为我发愿过去是要度你，我观察你们这一群的人很难度，只有用灵媒的这个方法可以度你，所以我今天特别的魄力来为你们说法，但是以后今天讲完了，我从此以后就不会再来了。好，最后他要走之前他还现身非常庄严的这个32相80种好，就像无量寿经讲的大菩萨，甚至他的神通力现给他看，极乐世界就在他的眼前，他还告诉他某某某，将来呢我们莲池海会必相逢， 还有一个告诉他说，你的这个业障太重，你最大的就是杀生啊，将来你是去不了极乐世界的。他说那你要忏悔，你真正修行，将来我们还有机会见。好，所以他就说只有最后一次。所以现在很多的所谓的扶鸾啊，跟嫁鸡啊，扶鸾啊，或是写沙盘，其实大部分都是鬼神道多，还有天上的善神多。当然他们都会讲我是观世音菩萨来的嘛，假如我讲我是某某鬼王来，那你们都通通都跑光了吗？对不对？所以大部分讲南海古佛观世音，其实大部分都是善巧方便的方便说。纵使他会给你显神通，或是给你一些小的感应，其实到最后还是不能够离开佛门讲的，我们讲的惑业苦。真正呢，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好，所以佛菩萨是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度众生。你想想看，假如佛菩萨都用嫁鸡、扶鸾跟灵媒的方式来度众生，那干嘛要有三宝啊？那干嘛我们还要印经呢？观世音菩萨千百亿化身呢，广大的神通力，他每一个人头顶上都画一个本尊吗？那你就问他，一抬头就问，哎，观世音菩萨，我今天要不要出门啊？对不对？那不就这样就解决了吗？可是佛法不是这样子修行方式的哈，所以天哈，有些是善神，我们要对他恭敬，但是在天里面呢，不可也可能是佛菩萨的千百亿化身。但是有一个关键，在楞严经里面说，好，假如现在真正观音菩萨化的是天的身或灵媒的身来度你，当他身份暴露完了，他就必须要走。这是在楞严经里释迦牟尼佛要求。佛在楞严会上的时候呢，讲完楞严之后，他发愿要所有的与会大众说，末法时代第一步会灭掉的就是楞严经，楞严是降魔的啊、所以他说，那希望所有的与会大众、大菩萨、大阿罗汉以及圣人通通发愿，将来多生多劫在六道轮回里面现不同的身广度众生。但是有弟子就会问佛陀，假如我们用这种方法度众生，不是会让正法跟外道都混淆不清吗？佛陀说，是的，所以我有个规定，第一，假如你是真正是佛菩萨承愿再来的话，你再生不可以暴露你的身份，以免妖言惑众。第二，假如你的身份一暴露完了以后，你就跟众生的缘就尽了，你就必须走。所以在楞严会上佛是这么规定的。当然所有都是佛陀的弟子，当然也遵从释迦牟尼佛的教诲跟叮咛跟嘱咐，所以这样子才不会让佛法跟外道以及有神通跟感应混淆不清。所以中国历代高僧里面也有是佛菩萨化身的，比方说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风干禅师跟这个寒山拾得，风干禅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这个寒山拾得是文殊跟普贤再来的，但是他一旦被人家发现因缘了以后呢，他就走了。可是问题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都会说啊，我是某某佛菩萨降临来的，可是讲了又不走，可见他不是真的。所以学习正法很重要，否则你没办法分辨呢。古来的高僧也有，他假如是某某人再来的话，他会留遗嘱交给最亲近的弟子，等我走了以后，走了以后灭度或作化以后，你才可以打开。那一打开以后才知道说啊，他的的确确呢是大菩萨或是大善知识或佛陀的大阿罗汉才来的。但是真的，这个就是真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人呢，这炫耀自己是某某某佛菩萨来转世啊、哦，大部分都不可靠的。好，请看下一愿，27愿。从27愿开始讲，从18愿到18颂到26颂是讲离苦得乐。接下来27愿呢，开始讲满众生的愿。满众生的愿，众生哦，愿望是很多的。你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学佛的时候都有很多的祈求，求平安，求健康，求长寿，求家里平安，求家里赚大钱。对不对？所以我有些看很多莲友站在佛菩萨面前跪着，回向文非常非常的长，因为他念呢，生怕漏了一条啊，佛菩萨都不知道。的的确确，众生是有很多很多的祈求的，菩萨也会满你的愿，但是满你的愿里面呢，第一个你要合乎因缘法，第二 一定呢要发大愿去改变你的身口意，断恶修善，你才会满你的愿。比如说你现在发愿啊，我希望就以普门品来说，普门品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哈，若有众生要求男得会生福德智慧之男，要求女孩就会得这个素质得本众人爱敬。好，尤其注意哈，女孩子要素质得本众人爱敬，在古代跟现代都一样，女孩子是比较危险的哈，在安全上。可是有些女孩子人家看到她，她会生恭敬心。可是有些女孩子啊，心比较呢不纯净，人家看到她，她会打妄想，占她便宜的。那所以她不是素质得本，众人也不会爱敬。那你若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或修观音法门，或普门品，生出来的男孩呢是非常的有智慧，很聪明的；女孩子呢是非常的慈悲善巧，很调柔。而且人家看到这样的孩子，都会呢素质得本，众人爱敬，这个很重要。那观音菩萨很满众生的愿，你真正的求，你发大愿，比如说流通佛法、护持正法，或是呢，你没有钱，你好好的念3000部的普门品，或念10万遍的大悲神咒，观音菩萨还是满你的愿。为什么呢？我上次说过，唯识讲四缘，在真上缘上它很强，你自己有清音缘、所缘缘跟等无间缘，虽然这是世间的祈求。观音菩萨还是会满你的愿，为什么呢？因为观世音菩萨会满你的愿，就会送一个佛教徒的孩子到你家来学佛，对不对？他会观你过去、现在、未来跟你有缘的善知识的佛弟子来投胎。所以插播一下，中国的这个宰相王安石啊，王安石也是佛教徒，他发愿不是佛教徒不要投胎到我家来，来到我家呢一定会成为佛教徒，所以他们家代代呢都是佛教徒。所以佛菩萨满你的愿是满世间的愿，因为世间人假如你的家庭不和乐，子女处得不好，然后呢很多很多的烦恼啊就会产生的。所以目前呢我看到很多台湾的法师也提倡第一个，所以佛教胎教化，佛化婚礼化，佛教人间化，其实在世俗地层面来讲是的确有道理的。因为在家居士假如你能够生一个所谓素质得本众人爱敬有福德智慧的男孩或女孩，当然家庭就和乐啊，而且呢你也会满意，你呢不用那么操心，你有更多的时间会更相信佛法去精进修持。但是你要知道，世间的所求如愿满了愿以后啊，你不要忘记了佛法。很多的莲友是苦难的时候会想到大悲观音菩萨，那拜了观世音菩萨，所求如愿，吉祥圆满，圆满以后呢普门品也就不念了，对，观世音菩萨也就丢了。然后呢在紧急苦难的时候，哎，又想到念大悲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当然他不舍他的菩萨本愿啊，你只要寻声救苦啊，你念的时候他还是救你啊。但是观世音菩萨会观你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你生生世世都在轮回，你为什么不发愿我今天要出轮回而成佛度众生呢？你这样的愿啊是很不容易发起来的，你唯有自己啊彻底的出轮回啊，才能够真正呢让佛菩萨生生世世都不要为你操心。所以下面呢从27首开始讲，满你的愿有满世间的利益，也有满出世间的利益。世间的利益从27首到41首，42首到47首是讲出世间的利益。我们总是要对于佛法这个发愿信愿行啊要提升。各位莲友都很有善根，但是也提醒你不要永远只是停留在求世间的。你有没有想过，我也发愿我要出轮回，我发愿我要广度众生，我发愿要住持正法，我发愿呢能够呢讲经说法，大转法轮，广度众生，我发愿我跟一切的众生都成佛，这个才是真正佛菩萨生生世世要救度你的最后目标。就像一个比喻好了，一个小孩子，对不对？你在座各位都有小孩，不管有男孩女孩，有时候呢，嘿，母亲节快到或爸爸节到了，他说 小孩子会很温馨的问你说啊，爸爸妈妈，我要送给你什么礼物？有时候呢，当然他给你一些礼物，你会感觉非常的甜心，很安慰。可是是不是你像你也会告诉他说，哎呀，其实你也不用破破费，对不对？你只要好好的正正当当的做人，将来快快乐乐，对不对？能够利益很多众生，爸爸妈妈就心安了，对不对？作为父母，不一定要孩子一定给你钻戒啊，或买很多房子啊，或很多衣服，你才会感觉说父母照顾小孩是有回馈的。父母照顾孩子是无所求的照顾，对不对？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以佛法来讲，你也是过去式的善缘。可是同样的，你说我们要上报四重恩，我们去怎么去报佛的恩呢？我可以告诉你，佛一定会告诉你，哎呀，小子不要混得那么凶啊，生生世世在轮回，你让我够操心了。你能够真正的发心出轮回，行菩萨道，像我跟一切诸佛菩萨一样做大乘的菩萨，你就真正对得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真正对起十方三世一切三宝，这个才是真正用身口意叫做如说修行供养的来供佛。这样的功德，虽然你没有买香花灯果烛，虽然你家里没有佛堂，可是你心中是真正想成佛度众生的心啊，十方诸佛都会护念你的，这个才是最大最大佛的愿望。所以阿难尊者在楞严会上他说，将此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你是不是有发了菩提心，把你的身心都供养给十方一切的诸佛，供养给十方一切的众生，这个才是真正的报佛恩。没有物质上的表达，那没有关系，但是心中真正有菩提心，这个才能够满你的愿，才能够满诸佛的大愿。好，请看第27颂，愿脱无暇难，具信慈爱慧，实用悉饶富，对不起，实用悉富饶，时时亦宿命。这个是讲满世间的利益，第一个尤其是特别指人间能够圆满。他说我发愿，吉天菩萨发愿，我愿一切的众生能够脱离没有时间修学佛法的八难，无暇难，这里八难是种八种障碍。具信，待会会解释，具信慈爱慧，每一个人对于佛法都有具足深厚的信心，具有慈悲心，具有爱心，而且具有般若智慧。愿一切众生食衣住行能够现前都衣食丰足，而且每个众生都能够回忆到自己过去现在未来的宿命，而能够见往知来，这是他文字的意思。愿脱无暇难，假如你去听西藏的教法，第一个他常常会跟你说，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到十八种无暇圆满。那在佛经里面是写人有八难，八种障碍，第一有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这是三个。假如你堕入成为地狱、恶鬼、畜生的时候，你要学佛法是很难的。第四个是北俱丹月，也就是四大部洲的北俱泸州。第五个是生在长寿天，寿命太长了。第六个是生在人间，是盲聋喑哑，也我们讲残障人员。当然残障人员佛法并没有轻视他，他也有佛性，但是假如你眼睛看不到的话，那你就观不到佛的相好。你耳朵若听不到声音啊，法师讲经说法你就听不到啊。假如你嘴巴是无法讲话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念佛或是唱梵呗，然后去赞叹佛修称赞如来。假如你四肢有残缺，那很多也就行动不方便，所以在盲聋喑哑里面呢，残障人员也是在某个角度来讲会障碍他学习佛法的。第七个叫做识智辩聪，就是呢非常的聪明，懂世间的学问，可是对佛法却不相信。这个识智辩聪是很多人啊，从古到今啊，我们常说 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也在国外留学的时候遇到很多很多非常聪明的人，绝顶聪明，他通世间很多的电脑知识，可是你叫他来真正学习佛法，他不相信，他不相信六道轮回，甚至他说我也根本不要宗教，我只要相信我自己就好了，我这辈子活好就好了，对吧？我心好就好了。那这样的眼光从佛法来说他还是很短浅的，对不对？他不知道他今生所得到的这个好处啊，也是他过去修来的。比如说我在国外认识一个法国人，对，他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庄严，对不对？口才非常好。为什么？他当救火人员 firework， 做那个救火人员，他这辈子救了非常多的人，所以他积了很多功德。但他既不像基督教，不信天主教，也不信基督教，因为他不太欢喜上帝要审判他，对，他也不太相信佛教讲的六道轮回，他觉得人死了如灯灭，就回归到大地，对。但他这边非常有福报，但是呢他就是长得太帅了，所以男女关系很复杂，这是常常让他很苦恼的。你叫他来守佛法的五戒，他说干脆你杀了我吧那是不相信的啊。所以我也会跟他说，你很幸福没有错，但幸福是短暂的，当你福报用尽的时候，你将来还是很苦，对不对？好，所以在世智变冲，不相信的佛教的因果报应，不相信佛法，这个也是一种障碍。最后八难的第八个叫佛前佛后，身在佛出世之前或是佛灭度以后。那这样子看的话，我们在座我们大家都有最后一难，佛因为已经灭度了。的确佛灭度以后呢，你佛法有问题的话，你要遇到善知识啊，也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八难里面呢，说愿脱无暇难，无暇就是没有空闲。世间的人呢，太快乐了，太有福报。我们常说富贵学道难啊，富贵的人家啊，忙着很多社交活动，也根本没有时间来听经闻法，这个也是一种障碍。从佛法角度来讲，啊。然后最后讲时时易宿命，我觉得我们人呢、是很容易健忘的。神通上一次我们在第八品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我有讲神通有它很多很多的妙用，但有它的局限。但是哈、佛菩萨为什么要发愿有神通呢？神通最大的功用，对自利来讲，你会看到自己过去、现在、未来。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世间的例子好了，你碰到苦难的时候，我想不论佛教徒或非佛教徒都会流行去看相啊、算命啊，对不对？或是呢看三世因果啊，这是人之常情啊，在心理学上神之常情。那你为什么会想去看呢？是因为你不了解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果报。假如因缘果报你了解以后呢，或许你会心比较安。所以在心理学讲，适度的催眠术是可以帮助人治疗身心的，但是他要非常的谨慎，他要必须对于这个施行催眠的这个医生以及被治疗的这个病人都要很好的医学伦理，否则呢也是有危险的。但是佛菩萨在修道的过程当中，不论是小乘的圣者或大乘的菩萨，第一个有神通的最大利益啊，会让自己看到过去、现在跟未来。你会知道你自己过去修什么法门比较有缘。比如在座可能你们很多法门都修过，对不对？可是若是你在西藏来讲，你要修什么法，除了呢问上师坏，上师会帮你占卜，甚至呢上师会让你卜卦。当然他卜卦不是世间的卜卦，他会为你占卜，卜你过去可能是修观音法，那今生继续修观音法，那就会很快有所成就。这是第一个，对自己自利而言。第二，有神通时时易宿命，就是你可以看到自己过去、现在、未来。原来无量劫来啊，我们造了非常多的恶业，我们在轮回里面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可是我们世间人，你要知道，常常是很健忘的。一碰到苦完了哈，过了以后呢，就会忘记，对不对？你看台湾大地震已经过了三年多，好像很多人也忘记了地震的苦啊，是不是？人真的是很健忘的。我 我再说再重复一下，我记得以前老和尚有一个老和尚，我说请他开示，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讲，你要常常提起啊自己过去的道心，因为人是很贱骨头的，人真的是常常很容易健忘，受伤以后你就忘记了，不要说过去是今生就很容易忘记的，所以你要常常提起正念正知，错的或失败的或受伤的，你要学到有什么经验。第二个，看到过去式呢，会让自己发起无上的道心。因为在过去里面呢，生生世世啊，你看到无有穷尽的轮回，你会感觉到我不要再轮回了。你这样的话会比别人更发起真正的出离心。所以这句话很重要，时时忆宿命。也请你翻开普贤行愿品，你们的课诵172页。普贤菩萨就曾经发愿，172页，我就不用写幻灯片，倒数第三行，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去中成宿命，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穿漏。你看普贤菩萨都教我们要发这个愿，愿我在过去现在未来广大的菩提大道上修习的时候，一切去中，就是在六道轮回一切的这个所有的时间跟空间当中，都能够恢复自己的宿命通，常得出家修境界。很多人，我也真实说，在座很多莲友过去也可能出家过，也可能在家过，我们生生世世都每个人也当过男众，也当过女众，也出家过，也还俗过，也很精进过，也很悲呢浮浮沉沉过，对不对？你为什么会这辈子会不愿意再发起出家的心呢？或发不起来呢？是因为你没有宿命通。假如你看到自己像佛经写的，若有神通，看到生生世世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这投胎转世的骨头啊，像须弥山一样这么高的话，那你一定会发广大的这个菩提心的，你也会升起真正的恐怖心，轮回太苦了。假如你有神通，你看到我们为亲人或家人或者亲朋好友所流的眼泪，这一生又一死，一死又一生，流的眼泪呢，比四大海水一样还广大无边呢。所以普贤菩萨说要常得出家修净命，那出家修行这条路也是非常艰辛的，不论在家出家啊。那出家若修行的话，考验就会更多，也会千锤百炼。那也会进进退退，会有很多障碍，所以他讲无垢无破无穿漏啊，垢是污垢，内外没有污垢，没有烦恼，没有障缘，无破是指不破戒，无穿漏呢是指能够呢功德呢不会漏失。所以好，再回来看这27首，这个提天菩萨发愿，人间的众生应该时时能够意念你的宿命。就算我们还没有宿命通，但是你要常常反省，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所碰过的很多酸甜苦辣，对不对？生命所经过的一些风风雨雨，或是呢一些非常艰辛的事情，你要问自己，我用了这么多的生命，我换来了什么代价？我用了这么多的心血，我有得到什么教训没有？在这里我可以供养大家，我出家之前当兵，一天送一部地藏经，一部金刚经，那时候在当兵的时候，我求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就让我出家，的的确确我要感恩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有一天我做梦，他就用神通力让我看到我的过去式，所以呢会激起我这辈子还要发心出家啊！我出家也不是只有这一世，是好多好多事，所以我出家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这辈子还要继续出家修行，而我现在也发愿像普贤菩萨，对不对？对啊，常得出家修境界，我近未来界生生世世我都会现出家相。当然呢，有人就说，哎呀师父，出家可能度众生呢不一定很容易啊，在家相比较方便。没错，可是呢你要用在家相广度众生，你也自己要证得不退转。做国王、文武百官、王公大臣要度众生呢，先要度自己。所以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说，在家居士若要大转法轮，要证到七地跟八地以上的阿毗跋致不退转的菩萨地，才能够发愿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个很重要啊，否则呢你虽然空发愿啊，可是呢你来生还是会退堕的， 会进进退退的。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要成佛之前呢、他都要发清修、勤修、清净、犯恨、现出家相。那当然，在座很多莲友，你会说：“师父，你怎么一直提这个呢？”因为生命很可贵，你现在的因缘或许有夫妇、有家庭、有子女，但是你也要发这个愿。你发了这个愿，你将来来生才会有现出家僧伽相的因。若你都不发这个愿，你生生世世都没有这个因。但你会说，师父，那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可以，将来成愿再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现比丘跟比丘尼的相，住持正法尘，你也可以现在家具身。极乐世界成愿再来，不是现一个身啊，他化无量无边的千百亿化身啊，那看你的大悲愿心。但是先决条件呢，你必须要发出离的这个出世的出离心，这个才是真实的。所以做在家居士，你想说用文武百官、王公大臣护持佛法，起码你要真的证到阿毗跋致七地跟八地不退转不动地的菩萨，这个不太容易啊。你看观音菩萨在清大悲心陀罗尼经，他刚开始是初地菩萨，对不对？听到千光王敬住如来为他讲大悲神咒的时候，他用发愿大悲咒敬未来际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事实上大悲神咒不是只有观音菩萨学，有过去99亿克恒河沙劫诸佛都用大悲咒度众生。所以他发这个大悲心的时候，就一念呢，从初地菩萨立刻证到八地不动地呀、不动地以后呢，他生生世世在广度众生呢。所以你想要有观世音菩萨这种所谓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或要寻声救苦，或是我普门示现，起码要八地以上不动地的菩萨，你才会有这种功德力。否则你说度众生，不要被众生度走就不错了。好，所以在这里啊，这首偈颂啊很重要啊，我所以多说几遍。那另外一个常时时忆宿命，忆宿命里面呢，最重要会让你有精进波罗蜜。所以入菩萨行也快要讲完了啊。那我也回答一个问题，我也建议在家的所有的莲友应该要很认真的修戒定慧的资粮。生命是很短的，好，你想想看，我自己20岁以前我都不知道有佛法，我们的家乡在北埔乡就知道有观音娘娘这样子。那现在我们的家乡变成很好的观光圣地，尤其 SARS 以后大家都跑到乡下去了，所以峨眉啊、北埔啊、狮头山啊、南庄啊、三湾啊，很多人很多人呢就都愿意去，因为空气好。但是我从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只有观音、只有娘娘，上观音菩萨不是娘娘啊，娘娘就是女的，表示她有轮回身啊。上观音菩萨是菩萨，菩萨是不是男也不是女，她超越男女的轮回啊。所以我20岁才学习佛法，可是呢，我在想，假如我在7岁跟8岁就有人教我念普贤行愿品的话，那我现在功德力不就更大了吗？换句话说，佛经讲人有隔音之谜呀、人一投胎转世的时候，除非你善根非常深，生在佛化家庭，除非你从小就有善知识或师父教你，否则哦，小孩子你看嘛，不管快乐的小孩跟不快乐的小孩，他每天就是玩嘛，对不对？一直玩玩玩到呢，他读书成家立业的时候，他还是在玩啊，在生死当中玩啊，对不对？所以学习佛法是越早是越好，能够出家发心是越快也越好。所以在家莲友，你要想，我们生命就算你活80岁，你80岁到底在换什么呢？换一生的福报而已吗？还是一生你只换一个安定的家？还是说有些人呢，他有很好的人缘，对不对？那有些人呢，身体非常的健康，一辈子呢过得很悠闲，到全世界去旅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然这也很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座的各位莲友，我们相互勉励，我们这么老了才听到佛法，请问你的这生生命里面，到底你用生命换了多少的戒定慧呢？对不对？所以我给各位人有建议啊，也有人问我说，师父你讲入菩萨行讲得很好，发喜充满，我们怎么用功呢？我建议你，假如你退休那就更好，你还没有退休，你有上班，你就专心的工作，在工作的时候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尽心尽力去帮助别人，若有缘你就劝他学习佛法，种这个善因。 接下来回来以后，你要算自己的时间，自己一天要多少小时，里面三分之二要行门，三分之一要解门。三分之二，比如说念三个小时，你也可以两个小时诵经跟念佛或念咒或是打坐，任何法门都好，问题是要你净化你的身心。否则你贵为一个总统的话，你心中有贪嗔痴啊，文武百官有贪嗔痴啊，还生还是会轮回的。第二，要三分之一的时间好好的读经论，佛讲解行要相应啊。纵使你专修观音法门也很好，可是观音法门一开始不是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吗？可是我发现很多莲友只念大悲咒，可是呢却不学一切法，这很奇怪的。那你的发的愿跟你所做的根本不一样嘛。可是假如你真正深入佛法一生哦，深入一分，你的修持会增加的，你修持功夫增加一生，你会开智慧的，你的了解佛法会体悟的。所以佛法的智慧跟世间的学问不一样，世间学问你是懂得越多你越聪明，佛法是你真正越修行清净心跟菩提心越广大无边的时候，你智慧未开，经书你自然就会看得懂。所以我上个礼拜给大家的功课要请大家读大智度论第十一卷到第十八卷，请你回去好好的用功读，每天花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好好读经论。你没有读深入经论的话，碰到境界来的时候，你的信愿行啊都是会被打折扣的。所以在家居士应该三分之一解门，三分之二行门。为什么我会说行门呢多一点，是因为你们工作很忙，对不对？那你现在佛法的得到的第一个目的是要让你净化你的身心，忏除你的业力，还有发广大的出离心跟菩提心，这个是你现在这一辈子要学习的目标啊。当然假如你有缘的话，你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待会我们后面会讲求生净土愿，因为求了极乐世界，任何一个净佛国土你都可以继续的修行，否则来生一投胎一转世啊，我告诉你，你又糊涂了，那叫隔因之谜，隔了一投胎转世。你不要说别人，我自己就隔了二十年了。我二十年前真的从一岁到二十岁，我真的不知道有佛法。我虽然是世间的一个善人，也很用功的念书，对不对？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但是心中还是有贪嗔痴啊，还是会跟人家嫉妒啊，对不对？碰到人家呢欺负我的时候，还是有嗔恨啊，虽然是细微的嗔恨啊，可是那个还是轮回的因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想想看，这一辈子你用生命到底你要换什么？应该是真正多换一点戒定慧的功德吧，对不对？来生成愿再来的时候呢，事出世间你所有的愿望都会满你的愿的。好，时间的关系，我先讲到这里，待会继续讲。好，阿弥陀佛。